那个尊敬的各位啊，我们的佛友们啊，还有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各位嘉宾，还有远道从世界各国来看台长的我们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嗯，很高兴，能够到 BD10 啊，人呢有时候啊，就是今天啊。跟昨天都会不一样啊，今天有时候很开心，但是呢明天呢有时候不开心，那么有时候呢啊今天啊很啊不开心，但是过几天呢会很开心。其实每一个人的心情啊就跟天气一样，天天在变化。为什么很多人就喜欢把天气跟心情形容在一起？实际上天地人跟人都有关系。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可能就身体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天气阴，那么然后呢这个关节就痛，心脏就不舒服，还有很多的生理现象。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完全单单的靠着自己活着，靠着整个的宇宙空间和你的接触和人跟人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并不是说今天你能够啊，在很多的方面控制得住自己的啊，是靠着大家做环境。所以环境好的话呢，大家呢能够啊过得非常的愉快。环境不好，那么边上的人呢跟你都气不合，气场不合，可能呢你就啊过得不是太舒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跟人关系相处的比较难，因为人跟人想法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人跟人的心态都不一样，那有的人觉得很满足，有的人觉得不满足，所以不满足的人呢永远就活得比较辛苦比较痛苦，所以满足的人呢这个就是活得比较愉快和幸福。所以为什么佛陀说我们的佛法的一个精髓是什么呢？佛法的精髓实际上讲到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快乐知足。所以知足的人常乐，不知足的人呢不快乐。那么我这次到比利时来呢，实际上呢是也是应该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也是很开心能够看到很多的一种这种环境大家的人跟人的接触，这种心灵呢我觉得都比较quiet， 就大家的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接触啊，是靠着心灵那种感应啊，我对你笑你也对我笑，对不对啊？你对天上笑，天上就给你太阳看，因为我听他们讲比利时人一看见出太阳了他们就特别开心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生啊就有三个过程啊，人生必定经过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少年，第二个过程是中年，还有就是老年。实际上根据那个科学家的那个验证啊，人的身体的成熟需要25年。所以你一个人的身体真正的开始好了，比较成熟了啊，各方面的器官都长得比较好，是25年。心灵的成熟实际上需要50年。所以你去看很多人40几岁还在做错事情，30几岁在倒霉啊，真经常做错事情啊，对不起别人。其实心灵的健康那是要50年。所以你看20多年稀里糊涂，加上50岁之后70岁的时候，一个人比较成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所以这个心灵成熟50年，人的精神的成熟呢实际上是永久的。所以一个人能够完全理解人生，能够驾驭人生，能够在人间这个繁琐的世界当中不烦恼，看穿看破，他的精神的成熟实际上是生生不息的，就是永远不会死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伟人呐，虽然人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激励着我们做很多事情。 这地方啊伟人。所以呢佛陀2500年啊，虽然他涅槃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佛法让我们生生世世的受用。到今天很多人医生跟他说你已经治不了了，你这个癌症我们已经没办法治，但是他有精神的支柱，他说我信佛，我相信菩萨会保佑我的，他就慢慢的哎，精神上控制得住自己病情，他就会好起来。就跟很多妈妈在领自己孩子吃苦的时候一样，很苦，但是妈妈想我的孩子以后大起来一定是个国家的栋梁，是一块好的材料，这就是靠着精神的啊这个支柱。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呢，实际上中间这一层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们说中年那个时候呢，人呢、啊、人生啊逐渐呢就完善啊，完善自己的精神灵魂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懂得在这个人间应该怎么做人，怎么样对别人好，怎么样能够通过啊跟别人的交流达到自我完善、心理完善和心理自己一个人生价位价这个价值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的智慧变得比较深沉。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才华呀各方面呢都开始发挥的啊比较显露，那么成熟的有见解力和理解力和对人间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慢慢知道怎么来应付人生的苦难了啊，一些灾难了。所以这个是中间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一生当中啊还没有中年，为什么呢？他根本稀里糊涂的活，因为他为了钱财名利活着，他没有自己的中年，因为他的人生啊他就觉得从来没有成熟过，因为他不停的在碰撞，他不停的在这一段时间啊走过的路让他失败，他不接受教训，继续再去碰撞另一段时候，所以慢慢的使他失去了很多中年的啊宝贵的经验和青春年华。所以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是在没有得到精神的升华，所以呢这个失去了人生很多的基础。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今天我们坐在下面这么多的佛友，还有我们的朋友比利时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嘉宾，这问题在哪里呢？是在于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好好的记在心里。大家想一想，还记住的都是那些过去的恨和别人对我的啊这种啊不尊重啦 啊曾经伤害过我啦，曾经骂过我啦，记得都是那种精神垃圾。很多人就是把人家骂过你啊，对你不好啊，一辈子伤过你的这些精神垃圾，他把它装在心上心中。你想一想，这些垃圾在你的心中越积越多，最后你的心就出毛病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心态会变化，就是精神的垃圾，他把人家的精神垃圾全部放在心中，而失去了他本性当中应该拥有的善良和慈悲。所以学佛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把别人对你好的全部记在心中，把别人对你不好的全部要忘记。这样的话，你只要想起别人来，你就心中就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感受到，哎呀，人间这么美好。你看，这个人对我好，那个人对我好，他又对我好，因为你电脑里储存的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当你电脑里边、你的心脏里边储存了太多的垃圾、太多的 antivirus， 就是那种病毒，那你的电脑终有一天会死机的。所以，一个常恨别人的人，他得不到自己的快乐；一个经常惦记着别人啊，让他倒霉的人，他呢，这个人心态呢，一定慢慢会变成一种变态。所以一种社会的常态为什么会变成变态，就是因为你的心中的扭曲。实际上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吃了多少苦，我们小时候也有多少快乐，这一切当你今天醒过来的时候，你忘记了有多少小时候的同学对你这么好，对你这么付出， 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多么好，多么的付出，很多我们的爷爷奶奶长辈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你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所以佛法讲，不要去伤心你的过去，也不要去担心你的未来，要活在当下。当下是什么？我今天还活得很好，那我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我曾经在很多法会上跟大家讲啊，阿拉伯的王子33岁，他本来应该接替王位，对不对啊？他的家里，他的皇宫全部都是金子铺成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听到这个啊，阿里巴巴啦什么啊，开门啦，芝麻开门啦，又听说什么皇宫里面走进去金碧辉煌，他现在就是这样，但是他的命没有，他什么都有，有钱有名有利，他什么都有，他就是没有命。而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拥有了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那是生命。我们拥有生命，我们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我们拥有了生命，我们才能做更多的事情。当一个人失去了生命，所有的物质对他来讲都是失去，是空的。所以佛法界讲叫苦空无常。佛法界说人生的真谛啊，人间的真谛是什么？一个是苦，一个是空，一个无常。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佛教的真谛，就是要懂得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舍，因为有舍才会有得。妈妈对孩子的舍，会得到孩子对妈妈的孝顺。所以因为昨天是母亲节，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所有做母亲的带来一个迟到的祝福。我们人应该真正的改变，因为我们人的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带来的是少年的无知，然后青年的癫狂，老年的持重，但体力和智商都会慢慢的衰退。所以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当中，造就了你不同的生活环境。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想改变现在社会当中孩子的思维和想法很难，因为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佛来改变这些？因为我们人间所有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良心和本性。所有的老人有良心，所有的孩子年轻人也有良心，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有良心有慈悲心的社会，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的生活，我们才能异曲同工，才能把这个世界创造成一个美好的和平和谐的世界。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很多人命啊，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老，觉得自己很牛。在湖北一个小区，有一家楼上正在装修，突然之间呢，从21楼啊，窗户一块，因为装修不当心啊，窗户掉下来，一下子就砸了一个女外卖员，这个女的当场就死亡。所以人家说祸从天降，今天我们要懂得很多的道理，我们人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所以在很多地方有企业管理学习了啊，有比方说有那个物业管理啊，经济管理啊，有没有情绪管理这课啊？所以要懂得学会管好自己的情绪。实际上人一辈子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就是被一个无形的锁住的那种精神压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逼着你去让你自闭症，让你自杀，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完了结束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是自己。所以很多人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自己。而且因为台长经常可以看图腾，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前世。我曾经说过，很多妈妈啊跟儿子前世都是夫妻关系啊， 很多东西不清楚，所以妈妈爱孩子爱得不得了。儿子要结婚的时候，要去找媳妇的时候，妈妈简直就是不得了，疯了。为什么？你等于啊，把自己好像妈妈就吃醋了，你这个媳妇啊，以后来了把我儿子抢掉了。所以婆媳关系为什么搞不好？这就是个原因之一。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的事情，在美国的32岁的福特，跟他自己亲生母亲啊维斯特啊相恋，妈妈的孩子相恋，那么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居然跟了妈妈两个人私奔了，私奔了，而且不惜啊，他不惜这个儿子不惜和他的妻子离婚，现在两个人一起在那个密歇根州生活，啊，甚至有生孩子的打算。所以这些新闻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妈妈本来呢是英国人，生下福特不久呢就把他呢送给别人去抚养，啊，一直到2013年才联络上。他呢就隔年搬去和儿子和媳妇呢住在一起，结果呢他发现自己竟对儿子这么萌生爱意，喜欢的不得了，而且看到儿子跟儿媳妇好，他就莫名的不开心、难过和伤心。福特呢也常常抱怨对妻子没有感觉，后来儿子就跟妈妈好上了，发展到现在要跟妈妈去结婚。所以大家想一想，人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控制不住，好像被一种无形的枷锁。因为我经常给人家看图腾，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么啊爱他，台长说上辈子你欠了他，你先爱，爱完了之后你就有事情发生了。结果他一年之后就跟我说，台长被你说准了，真的发生了。我说什么事情啊？离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啊，这个婚礼上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在边上啊，当中一条走道，新娘新郎过来了，奏乐啊，当当当，对不对啊？那么那个新娘新郎手拉着进来，孩子不懂啊，一看见是说妈妈妈妈，他们怎么要好两个手拉在一起的、啊、妈妈说，哎，你孩子不懂啊，拳击比赛之前都要先握手的，等到结了婚就开打了。所以我们人生啊要多学多看，有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不懂，不懂的话呢我们又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觉得哎，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对不对啊？夫妻呢吵架也是这样，因为他如果觉得他没道理，你说他会吵架吗？他一定不会吵，他就觉得他有道理。那么丈夫有道理，妻子也有道理，那两个人在一起那肯定就会吵架。所以观点啊很重要。台长跟大家经常在说，我们活在当下，有时候把过去的苦和乐啊，要记住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得忧郁症、自闭症？因为他老想着过去，他老想着我过去怎么样。在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老人家移民到澳洲来了，那么来了之后呢，他过去是局长，来了之后这里没有人领导了，然后看着自己的孙子，带着孙子啊外孙呢在这里，儿子呢跟媳妇呢还经常给他脸看，老人家生气了，经常要发脾气啊，要骂呀，要不开心啊，然后一气，我不跟你住了，我走了。好了，两人一走又没地方去，有一次呢就住在火车站过夜，结果呢被传媒呢发现了，拍了很多照片。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理不能平衡的一个道理。因为实际上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啊，跟比利时一样啊，跟所有的地方一样，其实很多的老人家他过去的事情都忘不了，为什么？过去给他印象太深了，进入了他的80天中，他不能忘记过去我曾经拥有过的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现在对他来讲是一个苦难。实际上我们人应该生活在现实当中，佛法金刚经里讲，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实际上未来的是你想象还没得到，过去的过去就是过去，过去叫 past time， 对不对啊？所有的事情过去了那就是过去了， 过去的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记忆，但是不要去经常提起它。现在最重要，实际上现在的也叫过去。为什么？现在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现在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对不对啊？好，等到一个小时之后，现在也过去。所以《金刚经》里面的哲理就是在于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要觉得，因为在人间的一切，最后谁也逃不过四个佛法讲的啊，生、老、病、死。因为你再有钱也会死，因为你再伟大也会死。所以人要想通，今天我局长我不做了，我今天就给孩子领领孩子，我自己开心一点，在澳大利亚很开心啊，就是想通就可以了啊，不要觉得我孩子我过去对你从小把你养大，你怎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这样。所以有些事情啊，就是要想开想通。我在澳大利亚有一次啊，那个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跟台长说，他说什么呢？他很好玩，他说我看不惯我儿子的头发，因为他的儿子那个头发就是学着刘德华了，当中撇开了两边，他说那个时候都是汉奸的头了，日本人你鬼子都是汉奸的头了，他说那怎么可以，他说儿子这种头发我实在气死了。我说老人家你不懂啊，这很时髦，现在叫德华头啊。所以呢，我说你要想开想明白，世界上很多事情呢，随着时代的变化了，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的思维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呢，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改变呢？就是靠着社会，靠着大家共同来弘扬中华传统的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好啊，仁义礼智信，它能够让孩子孝顺。我经常跟啊跟那些西人讲，我说你想想看，一个人住在家里，你们年纪大，是孩子孝顺你照顾你好呢，还是送到养老院去照顾你？那肯定是家里的孩子照顾你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中华的文化是讲的孝道，孝道，我们年纪大了，孩子照顾自己非常好，肯定很照顾。如果你们西人送到养老院，他们是每一天拿钱的，做一小时算一小时的，你说他会照顾你什么呢？没有用心来照顾。而我们学佛的人以后年纪大了，大家退休了，可以在那个观音村里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年轻人照顾年纪大的人，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共同照顾，有时候家里人也不一定照顾得了自己，靠的是众生。所以现在要广结善缘，让大家都非常非常善良的和谐的在一起，等到以后年纪大了，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念经啊修心啊，我们可以啊相互照顾帮助，可能给我们的未来，给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个未来，可以自己缔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理想的境界。实际上我觉得这就叫缘分，这就叫善缘。希望我们活着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佛法的人，要广结善缘。今天啊，今天大家想一想，我们人呢 啊未来的苦难呢，其实还没有到，那你不要去这么杞人忧天。我们把握住今天啊，不要瞻前顾后，我们不要去恨别人。实际上恨别人就是最吃亏的，因为恨别人别人不知道没感觉，而你自己马上伤身体心脏啊啊。在沈阳有一个老伯伯上了这个汽车之后，那几个年轻人就不给他让座，这个老伯伯气得不得了，指着他们骂，骂了之后呢，这几个年轻人现在嘴巴都会讲啊，讽刺他，气得这个老伯伯实在憋不住了，上去打了他两个嘴巴，没想到嘴巴打完之后，他一下子倒在了车上死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边证实一个人不能生气。所以有一句话叫气出病来无人替，今天我们不生气还能活到今天，不生气的人是有智慧的，因为不生气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个健康的思维和健康的心灵身体。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没有恨，我们也不报复，因为这样报复别人和恨别人只会加重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因为你会痛苦别人也会痛苦，因为别人痛苦了你也会痛苦。所以要以善 来化解人间的争斗，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本呐、啊。现在很多人傻傻的啊，比方说你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很多人说我丢掉100块钱很难过，好像在什么地方，他会花200块钱打个的去把这个100块钱找回来啊，会找回来。那么很傻的问题，为什么就会这么做呢？人就会做，很简单，被人家骂一句，对不对啊？你却花了无数的时间去难过。为了一件事情发火，结果呢，损人不利己，气出病来，伤害自己，不就跟丢失100块钱，花200块钱是找一样的？人家骂你一句，你生气回到家要骂自己100句，气呀、啊，他怎么骂我这句话？我恨死了，我恨了，他已经骂完了，你还在骂自己。所以一个人要学会，明知很多人傻就傻在，明明知道失去了一段感情无法挽回，却一直在难过呀，在伤心。明明知道回忆会伤自己的心，但是不停的在回忆当中自己的心，这就在佛法当中叫的执着。所以不执着的人才会有智慧。今天台长很开心跟大家很多新的朋友见面，很多人不认识我，第一次来看，哎，这个卢台长听说蛮厉害，还看看怎么样。其实要记住，你用真心对人家跟他讲话，又是真的，什么都真的，那人家就会对你真。这就叫什么？这叫因果报应。如果你今天对人家假的，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人看不出来，很多人骗人实际上是骗自己。我告诉你，真正傻子全在医院里还没出来。所以有一位朋友，他呢这个拜访事业有成的人，他自己事业没成功，他就拜访有成的人，他就跟人家说，哎，这个世界有没有命运啊？他跟那个人讲。那么这个事业有成的人说，当然有了，当然有命运了。哦，那么既然命运注定，那我奋斗有什么用啊？哎，你看他还会问这些问题啊。那个人跟他说，事业成功手成功的人呢，就把他手拿起来，来，你给我看看你的手。他帮他看着手相，算算命啊。其实他算算命，他说，告诉你啊，啊，什么叫生命线，什么叫运程线，什么叫感情线？说你把你的手啊全部握起来，把你把手握起来。你看，我刚刚给你看了啊，你看你有生命线，有感情线，有啊，有那种婚姻线，什么都有。但是你把手握起来之后，我想问问你，你的命运到哪里了？那么这个朋友才知道，哦，原来你的意思就是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成功的人跟他讲，命运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在别人的嘴巴里。很多人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嘴巴里，活在别人的眼睛里。为什么？他怎么说我呢？你看，哎呀，他说我气得不得了，哎呀，他怎么看我啊？他会怎么讽刺我？我难过吧？你活在人家的眼睛里，活在人家的嘴巴里，所以你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握紧你的拳头啊！我们虽然有命运，但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和不懈的用自己心中的那份慈悲去感化别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中国有句话叫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恨你的，是你的表现，你的语言，你的思维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才造成了别人对你的仇恨。所以命运大部分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有部分是也是别人不能控制的。所以很多的母亲在家里很开心啊，在切菜啊，做菜啊，很开心，结果孩子一回来，你儿子你好吗？妈好。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情了？开始不开心了，告诉我呀。妈今天成绩出来了，考得好不好啊？拿出来啊。好了，成绩单拿出来一看，90分。90分不是蛮好的吗？不对呀、啊、儿子平时功课很差的，怎么考90分呢？马上告诉我啊，后面的零是不是你写上去的？妈妈，
零不是我写的，九是我写的。所以马上不开心了，你的感情本来很开心，马上被人家控制住了，对不对？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啊木偶一样，你本来很开心的，比方说你在公司里很开心，老板的脸一来板着了，马上大家都不开心了，为什么都不敢讲话？所以你永远是被人家控制住，你心里可以开心了，老板不开心你还是做你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人，这就命是定死的，但是你控制住就叫运。所以你去看算命，算命没有说算运的，啊，命是定死的，但是运可以改变。所以人家说算命是算流年运程，比方说你可以今年的命很不好，比如说你2015年很不好，你在2015年拼命的做好事、做善事、对人家好，哎，你这一年没有大灾难过了，那么你这一年就改了。啊，是这样的。其实一般的倒霉也就3年，啊，按照中国易经学当中说，因为这都是中国的非啊物质文化遗产，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下，3年5年一改，命运一改。所以很多人再苦坚持3年，啊，念念经的话，哇，3年都不要。如果你今天觉得很苦，你坚持5年，你一定会赚。所以人家说30年风水轮流转，就是个道理。所以我们成就事业必须靠自身的努力，加上你的运程和机会。所以学佛就是改变命运。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想成佛，能够好好的啊，能够改变命运，就从我做起，从自己好好的开始学佛做起，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对得起别人的人，一辈子多做对得起别人的事情，一辈子给孩子留下德而不是留下财。因为留财的人等到你一死，孩子就打官司，所以留德给孩子可以永远的让他们保持住这种清净的心和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很多人都知道佛法佛理非常的深奥，我给我的弟子上课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讲佛法的啊，有的很难听懂，我用白话佛法讲的，但是在还是很难的。但是我在外面弘法呢，为什么我喜欢用人间的佛法来讲呢？我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佛法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啊，人的一辈子其实会经历很多的遗憾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说，我从来不遗憾，那是不可能。啊，经历过很多遗憾，但是呢，让人最遗憾的、痛心的事情呢，是你的心灵啊失去了依托，啊，心灵失去了依托，啊，然后呢，灵魂呢有时候又失去了依靠，所以你想想看，很多母亲把所有的依靠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啊，放在孩子身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么希望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等到孩子考不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崩溃，所以他就不想活了。很多孩子也是的，我今天无论如何要考得好，考不好我爸爸妈妈会给我很大压力，他觉得不行了，然后慢慢的他就会放下自己，啊，然后呢有的人就想不通，有的孩子就会从楼上跳下去。实际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呢做人最遗憾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在人间一辈子做了什么。因为你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在人间一辈子做了些什么，到今天为止你们做了些什么，就是工作啦、学习啦，有没有为众生、为别人谋到更多的福利，是不是为别人啊做些什么。你的人生和理想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会成为梦幻泡影。为什么佛法经常讲啊，这个人生无常，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就是电是很快的，很快的就过去了，露水被太阳一晒它就没了。所以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人的一种遗憾，就是说我们在发生人间的事情的时候，他根本无法产生智慧 和运用自己心态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痛苦让你自己无所得无所失。所以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很开心，离婚的时候很伤心，他因为从来没想过要离婚，他就想过结婚。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没有一种对付这个社会碰到各种困难麻烦的时候他没有思想准备啊，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自杀的人都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社会，他不懂得什么叫社会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们会失去理智啊。所以年纪大的人呢，他活得比较开心，活得比较安逸，所以年纪大的人他想得通，所以呢他比较啊安静。所以呢在西方人讲起来也是这样，我们华中国人讲，哎，碰到事情冷静点吧，你要冷静点。但是呢这个西方人呢也是偷凉偷凉，对不对啊，要冷静了，因为冷了才能安静，因为热了你就静不下来。所以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才会做出一些让自己一生后悔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做人必须要冷静。曾经台湾有一个父亲啊，1000块台币找不到了，家里找来找去问孩子，孩子傻傻的很小嘛不知道，看到钱吗？1000块没有。结果最后爸爸急得不得了，找找找，从他口袋里找出来，这父亲非常的生气，因为孩子了他记不住了，一个嘴巴打过去，这个孩子从小就失聪了，耳朵聋掉了，爸爸非常后悔。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一句话，当一个人在激动的时候发怒的时候，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决定任何事情，否则你一辈子会活在后悔当中。所以做人要学会，我们学习佛法心灵有依托，就是依靠菩萨。我们要懂得一切，把人间的一切要慢慢的通过自己的心灵的诚实和对别人的尊敬尊重，慢慢的让自己心灵变成了一种能够生活和处理事物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啊能力。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振兴的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实际上就是靠着我们不停的去讲。你想想看，每一天父母亲就是在弘扬文化，孩子你要孝顺的，孩子你要懂得要有讲信誉。想一想，在很早很早以前有没有律师这个行业？因为不要律师的，因为讲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就是找了律师，你都讲话可以赖，可以想办法钻空子。所以人的诚信很重要。所以台长希望我们在人间要运用佛法的智慧来解决人间的一切困难。实际上很多父母亲已经解决了很多困难，他们是怎么解决呢？比方说这个孩子整天的让妈妈生气难过啊，妈妈怎么讲啊，哎，讨债回来的啦，上辈子我欠他了，一笑了之，不生气了。这就是佛法，用佛法的方法让自己改变。所以我们啊，要进入你的精神世界当中，把自己的精神变得高贵，高境界要高，要想到众生苦就是我的苦。所以佛菩萨把所有年纪大的人号召我们全部变为我们的长辈，把比我们小的孩子变成我们的自己的小辈，把跟我们同龄的人变成兄弟姐妹，这样你的爱心才会出来，你的慈悲心才会越来越多。有一个小和尚他问，他说啊，师父，很多好人我们能度他，这个坏人呢很难度，那么既然是坏人，他失去了人的本质，不算人，应该不应该度他呢？这个好人可以度，坏人怎么度呢？这个师父说，来来来，我给你倒过来写一个字。他把这个师父把一个我的我啊倒过来写，写完之后就问这个小和尚，这是什么？一个字写反了啊！这小和尚，师父，这个字写反了，是个我字。 写反了，老和尚问他算不算字啊，他说不算不算，那你为什么说是个我字呢？小和尚说算，又说算，那么老和尚又说了，既然算又为什么你说他反了呢？那么和尚就慢慢的跟小和尚启迪他，跟他说正字反字，反过来也是这个字，正过来也是这个字，因为你认识了这个字，同样是好人是人，坏人也是人，最重要的是你看见他的本性，本性就是他这个人，所以本性善良我们要度，这个人本性不好我们也要度。我们人要学啊，麦穗果实长得越饱满头要垂得越低。我经常跟很多的人说，我说你们啊，因为我跟很多这个我们在澳大利亚跟很多，我跟很多议员呢、啊、这些部长都是好朋友，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这些。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麦穗长得越高头垂得越低，我说我们做人应该低调，做事情做人应该低调一点，不要太趾高气扬、啊、所以我说放低自己，你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对不对？你在家里永远看不到外面的天空啊，你如果走出家门你才能看见这个天空是多么的大，看不起别人就是看不起自己、啊、他们经常跟我有时候讲、啊、讲那个道理，他们说你看啊，你们 中国人不自由。那我说什么不自由啊？他说你看你们吃饭，一个厨师烧多少咸你们就得吃多少咸，你看我们啊，我们烧淡淡的，我们想多少咸拿个盐拿个这个 paper 多少你们自己倒。那我说你们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啊，你看在桌子上饭桌上是个文明的地方，你看我们吃饭用的是什么，筷子木头，对不对啊？你们用什么刀和叉，刀和叉是战争当中用的，对不对啊？啊，经常跟他们讲这些道理，大家来讲咯啊，我就跟他们讲，你要记住啊，一个人啊，如果你心胸狭窄，你一定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苦难，对不对？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心有多大，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坐在下面的人，你们心有多大，你们知道？你心大起来可以无比大，比方说你把眼睛闭起来，你说我现在心中造一座城，哎呀这个城大的嘞不得了，你看有城门啊，有城墙啊，有飞机场啊，什么都有，你的心就这么大。如果我现在叫你心只想一根针，你要穿针，你马上眼睛闭起来就想到这么根针穿起来穿过去，就这么一点点，这叫什么？你的心可以像宇宙般的大，也可以像针点一样小。那你到底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大的气度的人，能够包容天地之这种啊烦恼，容忍他的人呢？你还是要做一个只能让自己针点大的心眼的人。所以现在的人吵架的人就是心眼太小，你从开车就可以看出来，按谁的喇叭呀？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你按个喇叭，你骂一下人，你开心吗？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对不对？你去看好了，我们不按喇叭的，一点都不按喇叭，按喇叭没修养啊，对不对呀？为什么要按喇叭呢？说明你心中的气没地方出了，通过你的手才按出来的。喇叭是危险的时候才按的，所以啊，从自己的本质良心，慢慢的来理解佛啊，记住了，自私的人注定渺小和苦难，常伴随着他。佛菩萨无所求，却伟大永恒大自在。所以学佛之前我们可能是个坏人，这个树枝都枯了，学佛之后呢，我们慢慢的改变了自己，懂得爱护别人，帮助别人，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不要先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这叫包容。很多人现在看见别人首先看他的缺点，然后就不包容他的优点。我们做人先要看别人的优点，然后包容别人的缺点，那才是人应该拥有的包容之心。 台长告诉大家，我很喜欢说笑话，因为在弘法当中我很喜欢说笑话。其实说笑话能够在笑话当中得到很多的启迪啊。告诉大家一个好笑话，小很小笑，一个外婆啊，一个外婆，她的孙子啊逃学之后呢，很小逃学，外出去游玩了，结果呢没想到呢，那个老师上门了，老师上门了，奶奶呢，现在的奶奶啊、是那个外孙啊，那奶奶特别厉害，奶奶马上发微信了、奶奶会发微信的，发微信就告诉他不要回家，在外面赶快躲起来，老师因你逃学现在上门来找你了。哇，这句话孙子马上着急的回复微信，上面写道，奶奶你快点躲起来吧，因为我今天向老师请假的时候说你死了。这时候嘟嘟嘟，老师已经敲门了啦，这个门一开了，奶奶一开门，老师非常惊讶的看着奶奶说，您老还没有死啊？结果奶奶没有办法，笑着说，今天头七回家来看看，老师当场昏过去。这个小笑话说明什么呢？说明长辈学佛，小辈才能学佛。现在我们的家庭父母亲天天吵架吹牛，然后呢孩子呢就看样学样，所以有些孩子呢跟着父母一起骗人，开始呢父母亲是骗他，等到大起来呢孩子长大了骗父母亲。所以呢我们呢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父母亲，让孩子慢慢的得到一个榜样。记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佛的人都是好榜样，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年轻人看样学样，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安详。那个台长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呢看出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佛友啊，他们的颈椎不好，肠胃不好，肚子不好，妇科不好，关节不好。那个我就是在广播里就直接他们打进电话来看的。那么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我给他看了，然后呢我指出他先生自从叫他吃荤之后啊，他先生呢吃了荤之后呢就一直啊，过去以前呢他先生吃素的，结果他先生后来又吃素啊，就是要吃荤了，就是然后呢他就一直出车祸啊，倒霉啊。我把这个录音呢放给大家听听啊。我在澳大利亚呢是每周的24、6只有一个小时，就是当场人家全世界各国的啊佛友打电话进来，所以我给他们当场看一下，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你好啊，我想帮一下看图腾，1973年属牛，我看我的身体。
那。颈椎不好，肠胃不好啊，肚子这里经常不舒服、
对对对，
还有你就是那个妇科不好，再加上关节不好，都看得到。还有你这个有一个手经常发麻
啊。对对对对，
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我以前没有生小孩之前就吃全素。
嗯，
生的小孩1岁半了，几个月那时候就我先生就不准我吃，现在不是吃全素。
我就警告你了，自从你先生叫你吃了荤的之后，你先生倒霉倒到现在，这种都是很快就可以现报的。
就是啊，他就是嘛，很倒霉啊，倒霉的。
倒到现在，而且还出过车祸。
是啊，感恩卢台长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谢谢。曾经有一位法师啊，这个年轻的小法师呢，他呢非常的学佛呢，刚刚学了不久，但是呢他到处呢参访名师，他觉得呢到处参访名师想又想学又想炫耀。有一天呢他到了相国寺啊，参见了那个独元和尚，参见独元和尚。那么为了表示他的境界，他 他就跟那个独眼和尚，那独眼和尚很有修养的，他就在那里吹了，心佛众生三者皆空啊，现象的真性是空，无物无名义，无圣无凡，无师无寿，他还想说下去，没想到这个独眼法师正在抽烟袋，拿这个烟袋从他头上啪打了一下，很痛，他一摸头，你打我干嘛？然后呢，独眼和尚说，哎，你不是说一切皆空吗？你哪里来这么大的脾气呀？啊，学佛不是单单学佛的理论啊，要学佛的实质性运用。所以我们学佛人在生活当中要真正的懂得啊修身养性，所以要有修养，修养养你的本性的善良是修出来也是养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说一个汽车也是这样，如果再好的车你让它不停的开啊开啊，就像人一样，你很多人现在吃饭的时候在想心事，吃饭吃不好，肠胃不舒服，睡觉的时候呢又睡不好，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又在想烦恼的事情。就像一辆汽车，你就算停在那里好像看上去像休息的，实际上你的阴茎还是在 stop， 所以你永远在怎么想啊想啊，所以人的身体怎么会好？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叫闭关？闭关就是叫你把阴茎关掉，完全休息，你才能恢复。所以真正的要休息好的人，他工作才会好。所以要真正放得下的人，你睡得着吃得好，这种人他才能精神才会好。所以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懂得恶口不出口，恶语不留耳，恶心不留心。什么意思？恶念不留心，就是说我们心嘴巴里讲出来的全部都要啊好的正能量。所以为什么现在国家也我们主机国也提倡正能量，正能量的东西能够留在你的心中，正能量的东西能够让你慢慢的啊走正道。所以凡是不好的东西自己心中要有杆秤。实际上做人最大的遗憾，我们一辈子做最大的遗憾就是出言不逊。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自己不想讲的了，一句话讲出来之后收不回来了，难过了，伤心了，痛苦了，就是这样。所以讲话要想一想。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交通规则里面有个叫一看二慢三通过，我们做人讲话也是这样，先看我这个话讲应该不应该讲，二慢慢慢讲，不要讲错，第三你才能讲。所以在自己思维当中要懂得，台长教你们几个我们孔老夫子儒家教育上面讲的一些做人讲话的道理，那就是说不知而说是为妄言。如果你这个事情不知道你拼命的去讲就是妄言啊。如果知而不说你是不诚实，如果明明问你知道了你不说也不诚实。那么怎么样能够又说又说得好呢？所以叫君子言简而实，就是言语要讲得简单一点，但是要讲得实在啊。小人言杂而虚，如果这个人整天在你面前吹呀吹呀，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太实实很虚的人。所以这些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美德，希望大家要好好学。所以语言切勿伤人骨髓啊，讲笑话不要切勿众人心病。所以一个人讲笑话，哎呀我开开玩笑伤了别人了。所以讲话为什么很多大和尚大法师他不讲？为什么你去问他，他最后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等于没讲，对不对啊？两个夫妻吵架，都是在庙里做义工的，那么跑过去一个女的去跟那个法师说，我的先生啊整天在家里怎么怎么怎么不好，他在家里骂我怎么怎么。那个法师一听，嗯，你说的对，他回到家你看某某法师都说我说对了，你肯定不好的。我先生一想，我怎么不对了，肯定的嘛，他不好啊，跑着去跟法师讲半天，我太太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法师说，嗯，你说的也对。然后他回去说，哎， 法师说我对，那个说法师说我对，两个人说我们一起去问，两个人跑过去，法师你说今天你说两个人谁对啊？最后法师说阿弥陀佛。因为人间啊，实际上没有对错，只有因缘了、啊。你们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对的事情，现在想想可笑了。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事情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去做了，对不对？我们在结婚之前，不听爸爸妈妈的劝，啊，我们非要嫁给他。爸爸妈妈说：“你不要嫁啊，这个人以后会欺负你的。”我就要嫁，不行啊，我就嫁给他。怎么样？好了，嫁了，过几年离婚了，回到家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自己不知道，但是呢，又不听别人的意见。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智慧，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一颗纯洁的心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纯洁的人。所以快乐的时候说话，记住了啊，教你们啊，快乐的时候说话没信用的多。一个人笑嘻嘻的时候，哎呀，讲很多话，放心，很开心啊，放心好了，我一定帮你搞定。你这个很多都不能搞定。愤怒的时候说话的人食言的多，生气的时候食言的多。要记住啊，有时候当面责人之短啊，你当场说人家不好，这个人虽然有点不开心，但是未必生恨，就是未必啊，这个人会恨你。但是如果你背地里道其短，你去说他不好，很多人背后说了，传到他的耳朵里了，令人不悦，怀恨甚深。你看古时候啊，我们的老祖宗啊，这种文化啊，这种智慧，现在拿回来都是多么的有意思。你想想看，你表面不说，你背后其实随便说了一句，等到传到他耳朵里，他第二天看见你就这样看，公司里坏蛋，我也会讲你，所以背后不要去讲别人。古人云：“不必说，而说是多说。”不应该说的话，你多说了，你是多说话。而且学佛人，我们学佛人要少说话，多什么？哎，你们都很有智慧，多念经。你看跟台长在一起很开心，这就为什么你看我到哪里，他总有很多，哎呀，我们的佛友很喜欢跟着台长，他们就很开心啊。为什么？学佛要学得开心。如果你学佛说我学得很伤心，你一定不要再去学了。如果你学佛学到后来解决不了你人间问题，你一定不要去学了。为什么？学佛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菩萨教我们的佛经不是让我们以后到天上再去学的，在人间就要学，就要解决困难，解决烦恼的。所以学佛越学越开心，你一定是正的；越学越伤心，你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你应该学的这个法门。我告诉你们，人有时候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你看看真的事情啊，这个在汉口地道的武汉人，你们知道武汉人讲话就一口武汉话呀，对不对呀？你想想看，他一口武汉话，但是呢他去上坟，就是今年四月份的去上坟，他去上坟之后啊，这个吴婆婆啊，他去给老伴上坟，哎呀，哭得好难过呀，两眼汪汪啊，特别悲伤。回来之后啊，这个突然之间一句都不会说，那不会，就是说他一就是不会说广东话的，他突然之间扫好墓回到家里，突然之间一口武汉话全部变成广东话了，家里人全部一句都听不懂，家里人全部傻眼了，怎么搞的？上了一次坟回来变广东人了。那真的事情啊，他的侄女正好到他家玩，他的侄女啊听出婆婆说的是粤语，惊讶不已，就跟粤语跟他交流。吴婆婆跟他说粤语说的有板有眼，儿子再用武汉话问他，他也用粤语回答，大家都惊呆了，他怎么变广东人呢？啊，这就是过去讲的，我们说的就是说，人家说啊，借尸还魂，
啊，很多人就是这个灵魂死了，他这个魂魄不走，就啪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变成整个另外一个人。那过去在农村都有，过去在农村，比方说这个孩子要死了，那么大家求啊，求菩萨，你一定要让他活啊，不行啊，好，求地府烧高香，然后呢，地府啊，也有人附在巫婆身上跟他讲，没办法啦，这个事情啊，啊，只能啊，啊，让他借尸还魂了。那某某地方有一个。啊，有一个人他也要死了，但是他可以活。现在呢，我把你的魂呢弄到他，因为你他的身体呢已经不能再存于灵魂。然后呢，讲完之后，啊，他这里一死，那里那个人突然之间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嘴巴里讲我是某某村的几号几号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这样。所以过去都有，所以像这种事情，其实现在也有。那有待于科学家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啊，但是呢，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懂得了在人间很多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人心啊，现在为什么在变？这就因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自私。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为什么过去人心没有这么乱，而现在这么乱？因为现在人们比较自私。大家想一想，现在人跟你讲话没有利益，我都不要跟你讲话。没有利益我都不想跟你接触，浪费时间。所以这个世界因果不断，他的恨就不断，因为恨所以造成了人的私欲，挡住了你善良的本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为了去骗别人，去伤害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所以我们损人利己，这个共业受报。比方说大家都去吃活的东西，这共业就来了啊，这个地方就会有灾难。所以认知来人间，我们所以要懂得这个世界，要懂得认知，认知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到了这个人间，生是责任的开始，生是责任还是死是任务的结束啊。我们也要到人间，任务完成不好，其实就是看你修得好不好。所以一个人修得非常好，走的时候很安详。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佛友问我，师父，我们在人间修，又不为名，又不为利，又不为福，又不为什么，那么我们能修成什么呢？哎，我们修到在人间有什么好处呢？修到你现在在人间不恨不烦恼不难过，修到你有本事走的时候平平安安睡一觉就走，你们谁能说你们做得到？现在的人烧死烫死淹死摔死啊，压死，没有一个死，人家说你死都死得没个好死。所以你有本事念经念到你平平安安睡觉，一觉睡醒了走掉了，你就是修了一福气的人。所以修心啊，就是要好好的修。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得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珍惜我们的人生，要舍弃小我，要成全大我。整天为别人活着的人，那这个人就能得到大家的欢迎。如果你们每一个人爸爸妈妈如果只是为自己不为孩子，孩子怎么会孝顺爸爸妈妈？现在很多孩子为什么不孝顺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比孩子还要自私。所以能够为众生的人，用现在话讲就叫为人民服务。有一位听众打进个电话反馈，他学佛八年，学心灵法门四年，自从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打胎过的五个孩子他全部超度走，因为他都看得见啊，做梦。现在跟老公不吵架了，麻将的瘾也戒了，孩子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他说去年同修39岁，梦里台长给他发皈依证啊，帮他化解39岁的劫。而且呢，他说他在两年里啊，帮他把台长呢帮他治了3次啊，他念了小房子60多章吧啊，他说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毛病都改了。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我现在学佛都一共有8年了，然后学心灵法门有4年，后面学了心灵法门，然后这打胎的孩子才超度走五个孩子。后面好多事情我们家里面开始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现在给老公和孩子们都念了好多小房子，现在和老公也不打架了，不吵架了，
嗯，
麻将也戒了，孩子身体健康也好了，学习也慢慢进步了，
嗯，
家里有什么事师傅都在梦里面指点，念点小房子就改善了。去年39岁三个月前我许愿念39张小房子说化解这个结，晚上师傅就在梦里面就给我看出成自己啊，给我亲自办第二个皈依证。我说我不是有一个了吗，旁边师兄说皈依证一共有三个，这个比第一个还要好。师傅说这个是化解你39岁的结的，这两年多里面的时间里，师傅帮我治脚，治这个脚治了3次，说我很多业障在脚上。我就许愿念了很多小房子，大概念了600多遍礼佛给这个脚，然后这些年头疼和腰疼脚痛都好了，全部都好了。
你现在知道了，
哎，谢谢师傅，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的。
还有什么感谢的，做学菩萨的人都应该做的，好好努力，好好改毛病，明白了吗？
嗯
啊
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师
父。嗯嗯，谢谢。所以一个人的心态很重要，心态开心，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现在还拥有了很多，还有很多人啊还不能活到明天，他们很多人当你还在看报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眼睛还看得见，有多少盲人啊，几十万盲人，当你还能走路，想想有多少人残废。所以心态好的人学佛才会正人生，会让你增加智慧。台长教你们几个做人的啊生活的方法，那是学佛的方式之一。再烦也不要忘记微笑，一个人再烦恼也要对人家笑一笑，这是佛法讲的叫布施。再急也要注意你的语气做人，再苦也要坚持消业，再累也要爱护好你自己的身体，低调做人，你会越来越顺的。所以做人要学会低调啊，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做人，低调的做人，让别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忘还有未来。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拐弯。人间的一切烦恼犹如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就像云烟一样，云和烟一样，很快就过去。所以很多人说，治疗自己心中的痛和感情问题最好的药不是任何的东西，就是你的时间。想通了，懂得舍才能得，帮助别人的人才会有善德。最后台长说一个小笑话，然后把这个哲理告诉大家。有一个父亲，儿子只有5岁，不好好学习，这儿子呢很调皮，经常的爸爸揍他，但是这小孩子又很聪明，很会讲话。他有一次呢，他爸爸呢又揍他了，他不好好学习啊，他自己嘴巴里就自言自语的，好像跟自己讲，实际上讲给他爸爸听。他就说，呵呵，骂我笨，这世界上有好几种笨鸟的啊，然后一种是先飞的笨鸟，一种是不飞的笨鸟，还有一种是下个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就怕笨鸟也下个蛋，这就叫笨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么笨了，是爸爸的遗传因子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劝别人修心啊，不要去责怪他，要去理解他。因为人的智慧啊，不是单单的在某一个方面来体现的。你去看很多孩子读书不好，但是在音乐很有天分，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呢，要鼓励他。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树的啊，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出果实的，有的结得慢，有的结得快。同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完美的人生的，不是每一颗心都能获得安宁，也不是每一份感情都能走向永恒的。所以人生的缺憾要记住，那是一种常态，
学会坦然的面对存在的人生烦恼，那才是一个积极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们有善良的心，我们善良的对待一切人，拥有我们的善缘，大家都来帮你，你会在人生路上一帆风顺。好好学佛，让自己的境界提高，你在人间就是一个圣人。谢谢大家。